跟住我哋读经嘅时间，今日经文系记载喺马可福音二章十八至二十二节。马可福音二章十八至到二十二节，咁请听司会读。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今天我们正道的是陈幸田牧师，他的题目是新与旧的比喻，掌声交给他。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希望大家仲记得呢两个月我同大家系睇紧马可福音。我哋睇咗耶稣基督一开始出嚟传道嘅时候，佢嗰句口号啊，佢叫人要悔改，要信福音。点解啊？因为时日期满了，时候到啦。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就是天国的时代，所以我们要做这个悔改，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观念。而今天我的信息呢，就是跟第一句日期满了很有关系，都是回到这个时代改变这个概念里面。不过上两个星期我跟大家也都分享了耶稣基督一些事迹，看到他作为一个人，他有权柄去教训人，他讲的说话能够震撼人心，因为他讲的是神的说话。要看到他有能力去行神迹，因为他从祷告里面得力量，更加他没有眷恋在这些神迹带来的荣耀光荣里面，他不停地去扩展天国，这些都是我们要模仿他的地方。来到今天，我们的故事性质有点不同了。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节到三章六节呢，我们看到耶稣有四次跟人发生冲突，都是有人来指责他，说他不合体统，说他狂妄，甚至触犯律法。而我们要知道，马可将这些事情记下的目的，亦都係仍然都係希望去讀者去悔改，去作出一啲改變。所以咧，讓我哋嚇好快睇一睇呢四次耶穌同人係點樣衝突咧。如果睇聖經嘅話嚇，請你打開啊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節開始啊，因為經文太多啦啊，我唔會打出嚟啦。習慣咗帶聖經啦，我啊。非常好，多谢大家。第二章一至十二节里面呢，就看到耶稣医好了一个瘫痪卧床的人，并且呢声称赦免了他的罪。第六节，在场有几个文士心里就想了，说这个人做什么这样说话，这么狂妄的，将自己当作神啊。他们不能够接受有一个人无端端的自称拥有神独有的权利，就是赦免罪的权利。基本上这些人的概念是对的，因为凡人的确没有权去赦免人的罪，所以耶稣就要用神迹来证明他是神。 不是他们所想象一个凡人那么简单。所以耶稣就叫这个瘫的人立刻起身行走。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在十三节到十七节，在这里耶稣刚刚呼召了一个门徒叫利未，他本来是一个税吏的，即是收税的人。咁佢跟住呢個門徒，跟住咧就招呼耶穌翻屋企食飯，更加咧請嚟一大批嘅税吏嘅同事。十六節，法利賽人裏邊有啲嘅文士睇見耶穌同呢班嘅税吏一齊食飯，就批評耶穌話：同啲呢啲咁嘅人打交道喎，咩意思啊？因為按照當時嘅標準咧，夫子應該德高望重嘅。絕對不應該跟稅吏這些所謂人渣那麼 friend 一同吃飯。他們覺得耶穌、你太離譜了、既然自居為夫子、你行為應該檢點一些。但是耶穌怎樣反駁他們、耶穌說第十七節、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唯有病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标准用不可以用在我身上，用不着。我是另类的夫子，我有新一套的作风，我是专门要跟罪人打交道，因为我要引领他们改邪归正。正如医生就是要跟病人打交道一样。跟着第三次的衝突就是23至28節。在一個安息日裏面，耶穌經過一 個麥田，他的門徒就跟著他走的時候，就順手就撕一些麥穗，然後捽開去來吃。但在法利賽人的眼裏面，這一個動作就是犯了安息日了，所以就來指責耶穌，說他為何縱容門徒犯安息日了。耶稣就指出他们安息日的观念是错的，他们以为人是为安息日而设，所以就发明了很多的规规条条，什么都不可以做。但耶稣说是相反，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是给人有适量的休息，而且他更加是安息日的主，他有權在安息日做什麼都可以。好了，來到第四次的衝突，就去到第三章一至六節，就是再一次在安息日裡面，耶穌醫治了一個隻手枯乾了的人，再一次被法利賽人視他為犯安息日。耶穌明知道他們怎麼想，但是不理會，就去醫那個人。所以看到四次的衝突都是因為有人用當時的傳統觀念、人的常規去看耶穌，每次都發現他的行徑異常，甚至是觸發了律法。但是每一次耶穌都說對不起、你們的觀念是錯的。來到今天的經文，就是二章十八至22節，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这件事不可以算是一个冲突，只是呢耶稣和一些人在意见上面有一些分歧。因为呢当时的人呢觉得所有敬虔的人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是呢按时的去禁食，有禁食这个习惯。所以第十八节我们就看到在那时候，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有禁食这个习惯。所以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来问耶稣了，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的？十九节，耶稣的答案，他就说，新郎和陪去人在一起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是有一天，当这个新郎要离开，他们就要禁食了。 咩意思啊？耶稣系指出佢哋对禁食嘅态度系错嘅。啊，禁食唔应该系机械式嘅，而系应该根据当时嘅情况、环境嘅需要。喺嗰时候，耶稣仲喺世上，门徒系跟住佢一齐去开拓天国，喺一个亢奋嘅时候，唔适宜禁食。就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朋友，他的门徒来问这个问题，不是来针对，不是来挑战，不是来找麻烦。所以回答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继续讲了两个的比喻，就是两个关于新与旧的比喻，来帮助他们解释明白这个概念。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旧那套往往是跟他那套是格格不入，甚至呢不能兼容。这两个比喻很简单，也很简短，看来好像没什么要讲，所以呢很少在讲台上会去讲这两个比喻。但是大家回家看看，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两个比喻，就证明重要的。我们看了之后也都会发觉，原来他的信息跟我们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意思。所以今天我的讲题就是新与旧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刚才师会已经帮我们读了，那让我先来解释下第一个的比喻。我称它为新布旧衣的比喻。两个比喻都是有关补衣服的。在圣经的时代呢，物资短缺，衣服是人一个很重要的财产之一来的。普通人呢没得几多套衣服的，不像我们家一打开个衣柜都是衣服，多到呢每次换季都要扔一批。但是当时的人呢，很多时候一年到晚呢都穿着那一套而已，穿到残旧呢仍然要穿。所以呢某些地方，譬如那些手踭位呢，就很快脆就会穿窿了。如果大家一把年纪的话呢，好像我这样，几十年前香港有句说话叫做新三年旧三年，跟着呢缝缝补补又三年了，一把年纪了。不是啊，还好好好年轻的。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妈都经常投诉我的，为什么你的膝头哥成日都穿窿的呢，她要帮我补。当时在街边呢，你会见到有些人是专门帮人补衣服的，有没有见过啊？有啊，有的都是我这个年纪了。我想问一下七十后的顶姊妹朋友，有没有见过有人穿真的烂的穿窿衫要补的？七十后、哦、你是不是七十后啊？是啊。我相信我们已经今天没什么见到有人要穿穿窿的补衫了。有咪依啲咯，嗬，唔系真系穿啊，系款式啫，唔烂都特登割烂佢，然之后你补一笪上去，唔理解啊。其实补旧衫咧，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好陌生嘅概念啊。但耶稣话咧，原来补衫都有学问噶，佢话吓。没有人把新的布缝在旧衣服上面，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就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明白吗？我一直都不明白的。其实直到有一次呢，我听一位医生解释怎样医小肠气。小肠气是什么？是个腹膜里面穿了个窿，不是穿到出来，是里面的腹膜穿而已，很普遍的，也很简单，做个小手术就可以处理。怎样处理呢？就是用一块人工的腹膜 當然要大過你個窿啦，嚇，然之後就黐上去個窿上邊，嚇，咁咧就補咗噶啦。咁不過咧，原來嚇老人家啊，尤其是懷孕多次嘅婦女咧，未必做得到呢個手術，因為佢本身嘅腹膜咧已經好鬆弛、好薄弱啦。如果黐一塊上去嘅時候咧，唔使幾耐咧，就會喺嗰個黐嗰個位置咧，就成塊甩出嚟。就個窿咧就更加大，明白我？哦，原來補衫都一樣嘅啫。件衫點解要補啊？就因為個布殘舊咗啦嘛。所以佢周圍個布料已經咧嚇，同樣係好磨損、好單薄啦。你攞塊新布補上去，諗住啊，新布呢個位咧就有仲有排嚇、啊，可以再磨一段時間咯。但是當你喐下喐下嘅時候咧，啊，依塊新布啊，就喺嗰啲針縫嘅位度咧，啊，拉拉扯扯，就會咧扯爛嗰塊舊布，就成塊甩出嚟，個窿仲大咗添，龍口反絕。原來依個俾依個意思就係話，舊嘅布唔能夠容納依塊新嘅布。好啦，講完呢個舊新布舊衣嘅比喻之後咧，耶穌再加多一個比喻，就係呢個新瓶舊酒啊，新酒舊瓶嘅比喻啊。佢話咩啊？亦都冇人將新嘅酒裝喺舊嘅皮袋裏邊，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同埋皮袋都壞了啊。唯有咧係要把新酒放在新皮袋裏先啱。咁就有關酒同皮袋咯。首先我們知道古代就沒有塑膠、玻璃這些容器，裝液體就很麻煩的。中東人就用這些羊皮袋，即是劏了一隻羊，清理了之後，就將它這些個皮、腳那些地方就綁在一起，然後在頸部將液體倒下去，扎起它，就不流水了。咁原來呢個比喻咧就同釀酒有關。釀酒嘅時候就將葡萄汁啊倒入呢啲嘅皮袋裏邊發酵。咁不過咧發酵嘅過程咧就會產生氣體哦，就會令呢個嘅皮袋咧就膨脹咯。如果個皮袋係舊嘅皮袋咧，就冇乜彈性啦。所以當佢一路膨脹到咁上下咧，好可能咧就會爆裂，咁啲酒咧就會流出嚟，個袋穿咗，啲酒咧就流瀉曬，雙重損失。應該點啊？就應該咧用一個新嘅皮袋嚇，因為新嘅皮啊更有彈性哦，好似皮膚一樣啫嘛嗬。啊，依樣嘢女士就會啊即係清楚好多啦嗬。皮膚的彈性，如果一個 baby 的皮膚和我的皮膚相差很遠，所以要釀酒就要用一個新的皮袋，這樣兩樣都保存。耶穌意思同樣都是說，舊的東西，這個舊的皮袋不能夠容納新的酒。耶穌這兩個比喻都是有關新和舊，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有些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不能夠放在一起的，更加準確來說是舊的不能夠容納新的。嘗試一個現代的演繹，因為補衣和釀酒我們都不熟悉，要睇翻100年前嘅中國，我哋睇翻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嘅電視劇咯，嗬，經常見人咁樣著法噶。今日你會唔會咁著啊？打死我都唔著啦，嗬！著住一件唐裝底，然之後咧就戴件尖帽或者戴個墨超就覺得咧已經好新潮啦，嗬！有啲西洋嘅新風格啦。但是今天我們知道是不倫不類的，又或者另外一個的比喻就是 手機電腦，如果太舊的話，你會發覺當某一些 apps、software 升了新 version 的時候，你可能 run 不到的。有沒有試過？我也試過了，因為 WhatsApp 轉新版，我要換手機。同一個道理，手機太舊了， run 不到新 software。我們知道主耶穌講這兩個比喻，目的不是教我們補三樣酒。究竟他想我們明白什麼呢？他所說的舊是什麼？新又是什麼呢？我們知道新的就是耶穌所帶來一個新約的時代，一個恩典的時代。神救赎世人的计划进入一个新阶段，人可以靠着耶稣而被神接纳，不再需要靠守律法、献牛羊这些祭牲了。这个方法虽然是基于旧约的律法和启示，但是却是新颖到当时的犹太人是完全不理解，甚至你向他解释他都不能够接受。所以当主耶稣见到他的敌人和他的朋友都是被一套旧的传统观念困住的时候，他就要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告诉他新的事物已经来到了，旧那套的传统观念和新那套神的事情是不能够兼容的，你一定要放弃旧的。所以当时的人需要大刀阔斧的去改变他们的思维模式，接受耶稣带来新的模式。如果想夹硬 keep 住套旧的，后果就会是两头不到岸，甚至呢更加是惨剧收场，就好像个皮袋烂了，啲酒都写晒，两样都没有。不過我們千萬不要坐在這裡去批判當時的猶太人，這麼執著的，塞了在這些舊觀念，跳不出來的。因為這個是他們世世代代傳下來 的觀念，當所有人都認定這一套是對的，是要持守的，他們不會想到有另一套可以 另一套可以的模式。这个就叫做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包袱了。换转是你和我活在当时的时代，可能我们都跟他一样。不过庆幸了，我们在2000年之后，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这套的旧约的包袱。那究竟这两个比喻跟我们还没有关系？有的。所以呢，跟着下来的时间，我想跟大家看看在現實裏面這兩個比喻我們有什麼的現代應用呢？好，第一個比喻或第一個應用就是新的神和舊的信仰包袱。雖然我們沒有猶太人那個的舊約包袱，但是我們有我們自己中國人那個的信仰包袱的，因為我們中國的民間信仰裡面，神明通常都是功能性的。有什麼功能啊？一方面就替你消災解難，有災難的時候就去找他們，沒事的時候就可以不用。另一方面就可以祈福求平安，咁咧間唔中或者定期咧去供奉一啲嘢咧，就好似定期交個保險費咧就可以啦。其實都係利益嘅交易，你對我好，我對你好。假如發現某個神明唔太靈驗咧，可以換第二個試試噶。咁嚟到我哋基督徒尤其是初信嘅時候咧，有可能我哋都仲唔能夠完全擺低呢一種嘅信仰包袱。當有事嘅時候就去揾神，冇事嘅時候咧 就啊，你好我，你好我好啊。或者有事嘅時候，就總係求神啊，要俾啊俾我所要嗰個嗰種嘅結果。但係咧，就唔會去問神，你想我點咧？所以都係功能性，或者咧係有一點嘅嚇功利添。假如神幫唔到我嘅話，就懷疑佢。但我相信在座我哋宣信堂嘅弟兄姊妹咧嚇已經成熟啊，我哋都明白唔應該係咁樣啊。我哋嘅信仰係應該超越咗依個傳統信仰依種嘅利害關係。我哋基督徒所追求嘅係生命，係追求與我哋依位創造主回復翻一個愛嘅關係。有事冇事都要去成日去揾佢，因為我哋個神就好似父母一樣，好想同我哋咧經常有依種嘅親密嘅聯繫。但可惜有時我哋會遇到有啲人咧，就係因為之前佢哋所信嘅神明幫唔到佢哋，俾唔到佢哋想要嘅心靈或者物質嘅東西，所以咧就嚟信耶穌試一試啦。咁樣嘅話就好似咧著住件舊衫，穿咗窿，就想用基督教依塊新布補上去。但我知道結果仍然係唔會理想，咁嘅時候就放棄咗依個基督教。正如耶穌所講，破的就更大了，就更慘啦。點解啊？因為依個經歷就令佢作出一個錯誤嘅結論，依個耶穌都係唔靈嘅，都係信唔過啦。以後就對依個信仰再冇興趣。所以講到依度，我都希望提醒我哋弟兄姊妹啊，我哋自己冇依種嘅傳統信仰嘅心態，但係當我哋向人傳福音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啦。我哋唔適宜太過強調消災解難、求福保平安等等依啲嘅福利，免至我哋誤導咗人，佢哋仍然可以 keep 住嗰件舊衣服。將耶穌依塊新布補上去就 OK 啦。啊，呢個係我哋第一個嘅應用。我相信在座中啊，我哋未必有依個民間信仰嘅包袱，但係可能喺另一方面有問題，就係咧唔明白舊約同埋新約神學嘅差異。嗱，當我哋讀舊約聖經嘅時候咧，好明顯嘅。見到神咧應許以色列呢個國家，如果緊守佢嘅律法戒命嘅時候咧，就會賜福全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豐衣足食。我哋讀《申命記》嘅時候咧，就好清楚。而舊約裏邊亦都應許每一個人啊，去到一個個人嘅層面啦，就係當敬畏神，按佢嘅法則去生活嘅時候咧。神就會保護賜福佢哋健康長壽、財富尊榮、事事順利、生活無憂。我哋讀詩篇箴言啊，亦都係好明顯係依個嘅信息。但係當我哋新約嘅基督徒，我哋唔了解舊約同埋新約嘅神學喺依點上邊有差異嘅時候咧，我就會以為。我敬虔愛主，舊約呢啲應許咧，必須要發生喺我身上。但可惜，實際嘅生活往往係強差人意。去到呢個時候，會唔會埋怨、懷疑神啊？佢應許落空咗啊？點解會咁嘅？原因係。新約同舊約嘅神學喺一點上邊係唔同啦。咩叫神學啊？神學就係我哋對神嘅認識，我哋對佢嘅認知。嗱，我哋知道咧， 神的属性是不会改变的。比如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爱人类永远不会变。不过他爱人的方式在旧约和新约的时代是有所不同。如果你在座你们是父母的话，你必定明白你对你儿女的爱是不变的。但是当儿女是年幼的时候，你会无微不至地去照顾他们。当儿女长大之后，你对他们的方式就不同了，你会要求他们自立自理，不会样样事都帮他们做的，不会叫他们擘大个口吃蚊蚊啦，咁个嗬。所以神在这方面，他对旧约以色列人和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有些好像属灵儿童那个阶段，所以神要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这样来向以色列人显明他自己，去证明他是爱以色列人，更加希望呢透过他用这个大能的拯救，同埋咧令到呢個國家富強，就讓周圍其他嘅鄰國外邦人都知道呢個神係幾犀利，係幾真實，所以都嚟相信佢。同樣去到個人層面都一樣，神要祝福每一個敬虔嘅義人，讓呢個人知道愛神係真係好。同時間亦都要讓佢周圍嘅身邊嘅人見到這個神是多真實。那我都要做一個敬虔的人。所以舊約就應許義人在生活上面必定蒙福。不過來到新約了，日期滿了了，神對世人有一個新的政策，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亲自来到人间，向人类显明了他自己，证明他的存在，亦都用他的死证明他是爱我们。今天我们有圣经的启示，应该是属灵的成年人，不再是要小朋友这样的对待。所以神不再需要用旧约那套祝福的方式来显明他自己。当我们有圣灵内住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这个神是真的了。但是这样的讲法不等于神从此就不理我们，自生自灭了。事实上神今天仍然都乐意施恩给那些敬畏他的人，我们仍然经历着神百般的恩典，我们也仍然可以向神求怜悯求帮助。但不同之处呢，就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神所应许我们的是各样全备的属灵福气，不再是单单讲肉身的福气了，是讲属灵的福气。所以当神在生活上面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时候，再不是滴水不侵无微不至了。地上的福气神未必样样都给我们，时时都给我们，甚至有时会神会让我们遇到困难、缺乏、疾病、危难，目的是要锻炼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忍耐，或者藉着我们的经历向世人见证他的荣耀。那为什么神要改变游戏规则？因为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当悔改。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他亲自示范了受苦，他是上十字架受死而完成神的使命，父神的使命， 所以我们基督徒作为他的学生，亦都要跟老师一样，新约基督徒，我们自称为基督精兵，我们是要打仗的，不是来探世界的。所以请大家细心地去读新约圣经，看看里面是否还充满着旧约那些生活无忧一帆风顺的应许，再没了。相反，新约圣经里面是鼓励信徒要立志为主受苦，好像在约翰福音15:18-20，这里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恨你们以先，他已经恨我了。如果你们是属于世界的话，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是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属于，乃是我从世界里面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没得再更加清楚的了。简单来说，神在新约里面的启示和旧约是不同的，神的做事方式也不同，所以才有新旧两个约之分。正如不可以把新酒放入旧皮袋，我们活在新约时代，就不应该跳入去旧约的神学里面，希望得到那种的对待。请记住，在旧约里面，神赐人肉身的福气，百般的供应，是叫人不需要为生活忧虑。而在新约呢，神赐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和信心，就算环境恶劣，我们都不会为生活忧虑。所以千祈不要新旧不分，一味的求福。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求福，但是当我们每次祈祷都是求平安，只是晓得求主保守，叫事情顺利，除此之外都不懂得跟神说什么的话，我们就应该快点脱离，脱离这种的观念。当我们尤其是在困难里面，我们不是求那件事情很快的解脱，不如求我们能够漂亮的去跨胜这个困难。我信主已经将近50年了，发觉今日的基督教文化和50年前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从前这本书《荒漠甘泉》是一部很受欢迎的灵修书籍，几乎所有初信的人，我们都鼓励去看这本书做灵修。它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鼓励人要为主受苦，在困难里面要坚忍来荣耀主之类的信息。正如书名《荒漠甘泉》，在这个荒漠的环境里面，神为信徒预备了一些甘泉，让人喝饱就可以继续的上路，走完这段的路程，而不是求神派直升机来救援，将我救我离开这个荒漠。今天这本书已经很少人用了，有哪位用过的？都有啊，好，非常好啊。如果你用过的话，鼓励你继续用啊。但可惜今天已经很少人去介绍这本书了，为什么？会不会是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喜欢听这一套的说话呢？无可疑问，成功神学已经渗透了今天基督教文化，而成功神学主要是借用旧约里面的经文来支持的。 都是讲到旧约里面这些地上福气的应许，较少可以引用到新约的经文。就算 有用到的话，你都要小心他有没有断章取义。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喝太多这类的心灵鸡汤，听太多这类的诗歌，会有机会失平衡，被误导的。在这方面，旧约和新约的神学是有差异，不能兼容。好了，让我总括这两个的比喻，新布旧衣和新酒旧囊的比喻，其实是提醒信徒我们要辨识新旧两约，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塞在旧约里面。耶稣来，他是专门要跟罪人打交道，引导他们归正。而得蒙神接纳的方法，就由守律法变成因信称义。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抗议耶稣这个新时代新作风，他们 不接受，他们想留在旧约里面。基督徒，我们会不会都是很想留在旧约里面，旧约那种的福气里面？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确是改换了游戏规则，他有权 change the game， 他有权，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改变，他示范了受苦，他透过了受苦而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老师，所以他有权基督徒学他一样，为天父的使命去努力，甚至受苦，而不是追求世界的安逸。福音就是这块的新布，这个新酒。请不要用中国民间信仰那种心态做基督徒，只是有事才去找他，没有事就可以没有神。另一方面，我亦都唔好期待可以得到旧约里面神在生活上面应许所有的义人的福气。耶稣基督带来新约的恩典时代，让我们白白称义，好着数哦，的确是好着数的。但是唔好忘记，他都同时带来了天国国度，他将神和魔鬼在地上的战争升级了。基督徒是要作主征兵去打这场属灵战争。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是一句我们很熟的经文，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让我们认清时势，全盘活在新约的属灵境界里面，不要再做新布旧衣、新酒旧瓶的基督徒。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我想请大家一段安静的时间。我想请你去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这个比喻，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对你讲了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需要改变呢？之后我会带领大家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是全能的神，万有之主，你命定一切，亦都掌管住人类的历史。你奇妙地成就了你救赎的计划，感谢你。主耶稣让我们出死入生。神啊，你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我 我们都是不愿意改变的，所以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抛弃这个旧的去接纳新的，清除一直以来那些错误的观念，帮助我们明白神你对我们的旨意和要求，让我们全然经历神你所赐的属灵风气、属灵的福气、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